稣，你看整个圣殿多金碧辉煌啊，多宏伟。那耶稣说这个殿很快就被拆毁啊，门徒就很惊讶，什么时候有这个事情？你再来的时候会发生，是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那耶稣就回答他们，24章是回答，25章也同样是那个回答的内容。在第25章里面有有两个比喻，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教导。第一个比喻是童女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才干，按才干来分那个分奖赏的那个比喻。第三个就是绵羊山羊的一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东西呢？今天的题目是预备自己，预备自己。延续第24章，门徒问的是时间，到底有什么预兆？我怎么知道是末日来了？耶稣你，神的国、神的荣耀来了，圣殿被拆毁了。耶稣回答的是：你如何过这个生活，预备你自己。所以耶稣的回答跟门徒的不太一样。当然门徒的问题，耶稣也有一些答案给他们，也有一些预兆，也有一些的特征给他们知道。来到第25章，继续讲如何预备自己。第一个比喻是10个童女的比喻，这个比喻很熟悉，对不对？之前我们应该也听过、读过蛮多遍的。这个故事里面的重点在讲些什么呢？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10个童女，他们不是新娘，他们是童女，他们好像陪伴的，他们要就欢喜快乐的事情，所以他们全村好像都选出这10个美女哈，然后呢一起来迎接新郎的来到。其中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圣经很少直接就讲出一个答案。圣经通常都铺排了一堆之后，后来就讲出原来5个是聪明的，5个是笨的。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到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什么叫愚拙？什么叫聪明？对啊，那如果你说 IQ 吗？还是什么？那时候那个年代也没有 IQ 测试，我也不知道谁叫愚拙，谁叫聪明啊。那是那个 EQ 吗？情绪吗？情绪智商吗？那总之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一步一步看下去。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那个解说来了，解说开起来了。原来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他的愚拙在哪里呢？对，他的愚拙在不预备油。那你这样回答跟我这样问，事实上大家都沾不到边，因为你看的跟我看的都一样，对不对？看了等于没看，回答了等于没有回答，愚拙的就是没有预备油。那到底代表什么嘛？是不是圣经有时候蛮有趣的是看下去立刻就懂，再想清楚原来不懂。对，所以原来的不懂不影响你得救，可是影响我们理解圣经。到底他的愚拙在哪里呢？原来愚拙在没有预备油。为什么他不预备油？他的问题在哪里？你说因为油很贵，所以他没有钱，那这不是愚拙的问题啊，是不是？为什么他不预备油？他要去做什么呢？他说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拙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那等于那个愚拙的，他心中对于迎接新郎这个事情，到底他喜不喜欢呢？他也许心中有一些被勉强的，干嘛要我去迎接新郎呢？对不对？我如果真的是要迎接的话，应该是要迎接我的新郎嘛，对不对？谁来迎娶我，我去等那一个嘛，我干嘛替别人去迎接新郎呢？也许他里面有抵挡，也许他里面有不开心，也许他是有被勉强的感觉， 好像一个习俗哈，要找一堆人去欢迎，那你就抓我来，按照这个习俗去欢迎。总之有蛮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他不想多做一些，他只想做到最基本。你要我拿着灯去欢迎他，好了，灯里面有多少油我就拿多少油。你要我再多做一点，我不想做。有没有很像我们？如果事情是你很想做的，你甘心乐意的，要你多做没问题，要你多预备没问题，要我们多付出没问题。可是如果是你不想做的，你只会做到什么？最基本，油给你，面子不给你，给你也可以前面加一个臭的，对不对？可能是臭脸。那 不舒服不开心那个表达就出来了。原来他之所以愚拙在于呢，他没有懂得建立关系。后面他拿到油之后再去叩门，耶稣跟他说什么？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原来他从一开始去做这个功夫去迎接新郎的时候，他都不开心，他都没有享受那个跟人建立关系，他都没有很开心去说这是我的荣幸。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新郎，没有跟耶稣建立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最后说我不认识你。信也许是信了，对不对？已经是信了耶稣了，可是信耶稣的人里面可能有一大堆哦。有一些信的，我们说常常说第二代基督徒、第三代基督徒幸不幸福？某一种程度上是蛮幸福的。坤长更幸福，阿公阿妈一信他就立刻成为第三代基督徒，对不对？哇，多幸福啊！立刻有三代的恩膏传承下来了，哇！所以这是很棒的，对哈。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很珍惜这个信仰？有没有很珍惜神跟我的关系？有没有很珍惜神所给我的一个预备？所以有油跟没有油，事实上他在讲一个东西，他在讲我跟耶稣这位权柄的信任去到哪里？我信得过他吗？有时候耶稣会被延迟。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是神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你为什么还不回答我呢？我已经祷告很久了，你为什么还是姗姗来迟呢？所以到底这个新郎来的时间点是哪一个时间点？对于五个愚拙的童女来讲，他们一定很生气。我都等了你那么久了，你还不来，我当然不会多预备油啊，是不是？我已经做了我最基本的了。或是说他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第一个，我们第一大段我给他的题目是在弹性上扩张，在弹性上，生命的弹性上预备我们自己，这是第一大段。他要牵涉到一个三个东西，我是否信任权柄。如果童女的权柄是爸爸妈妈的话，他们去找去请他们去做的这个工作，他有没有信任他的爸爸妈妈？他去等耶稣来的时候，耶稣的时间谁决定什么时候来？对啊，所以连耶稣自己说他什么时候来他都不知道，对，只有父知道。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以色列有一种传统，那个传统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可能 有一栋房子有两层的，要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上面加盖一层。所以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就是这个意思。他用婚宴来预表，他去迎娶的时候他必须回去父家，父家里面就跟爸爸商量什么时候再加多加一层，多加一层的时间表呢在爸爸的手中盖好了，他才能够回来迎接新娘。没有盖好了，他来迎接新娘住哪里呢？所以整个时间表是蛮有趣的。他有一个文化的背景，他有一个属灵的预表。主权时间在神的手中，这是一个我们跟权柄互动的时候，时间在权柄的手中。 权柄有时候蛮多东西临时改的，对不对？好，第一个是我对权柄的关系，第二个是我是否接纳自己的软弱。因为无论聪明也好，愚拙也好，都睡着了，都睡着了。神没有怪那五个睡着的聪明童女哦，神也没有怪他们的问题是因为你们睡着哦，是不是？所以当神的主权来到，时间来到，我有奇言的时候，我的生命也许会有我的软弱，可是接不接纳自己的软弱？神没有控告我们的软弱，没有控告我们睡着了。后来呢，一个东西是有关预备油的问题，我去等耶稣来，耶稣的时间延迟了，我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弹性可以容纳神的改变？这个东西很抽象，对不对？可是刚刚就示范了一个蛮有趣的东西，改变。我们先知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一种改变？有没有？我们选定了一个人，可是那个人 你怎么跑出去了？那所以那就是突然之间一个改变。原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常常都有这种状况，神常常都在考验我们，我的生命弹性去到哪里，我允许改变去到哪里，我允许突发事情去到哪里，还是说我的东西呢，神你定了，或是说我自己定了，我比较不容易调。那我看见他们两位很好，对吧？在上面，结果如果没有进来，他们应该会选下一个，是不是？那敏慧老师就问季豪，你那我一直听看见季豪就说都可以，你选都可以，对，都可以，很棒的，对不对？那所以生命里面的一个弹性，一种调整，一种允许神临时介入在我们里面，那问题又来了，神你临时介入我的生命当中，可是我的东西已经满了。如果我的东西已经满了，你临时介入我，我会怎么样？我会接受吗？我通常都会加一个字，不，再加后面那字，满，加起来不满，对不对？我们就会跟神说，我不满，你为什么又改这个东西？为什么又要临时发生一些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生命里面的弹性是第一个透过十个童女的比喻来给我们蛮大的一个学习，我的生命有多大的弹性，允许神介入我的生命，改变我的计划，改变我的时间表，改变我的行程，改变我的一切东西，可不可以？如果我信得过他，什么都可以；如果我信不过他，什么都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原来第一关，神透过十个童女的比喻是说，一方面你可以接纳你自己的软弱，没问题的，可是我的弹性，我对神的信任去到哪里，我能够对神信任，我就越弹性，我就可以越预备自己，对不对？那所以我的弹性是，你应该是说，我假设一般人的经验，新郎大概五个小时之内会来，这是我随便举例的。那也许接聪明的童女是什么？好，我多预备一点油，你十个小时来我都 OK。 对于愚拙的童女呢，是五个小时就五个小时，我来等你已经给你面子了，是不是？你最好不要跟我迟到。所以东西到底我的内心，我跟神的互动是怎么样，我跟权柄的互动是怎么样？你的老板在你下班之前六点钟你预备收拾所有的东西预备离开了，五点五十五分他就发一个工作给你，请你完成了再离开，那你怎么样？对，那就是一个弹性了，对不对？当然如果你的老板常常是这样的话，你要祷告，要不然就是求神换一个老板，要不然就求神换一个工作，否则你要换的是心态。因为万一换一个老板呢，他不会五点五十五分发一个工作给你，他会五点五十九分发给你，你会更痛苦，是不是？所以有一些东西是生命的一个弹性的调整，我调整到跟神之间，我信任你，我的东西可以改变。 好，这是第一大点。第二大点蛮熟悉的，是论到恩赐方面，主人出去要去外国了，就叫仆人来，然后呢分赐给他们5000两、2000两、1000两、分完之后呢，后来就5000赚5000，2000赚2000，1000呢就挖了地，就埋在 地里面去。主人回来了，5000、2000都想赐，1000呢，1000是那个蛮有趣的。24节，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这就是反映他跟主人之间的关系，他是如此看主人的。那主人是不是这种忍心的人呢？主人有没有说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呢？主人有没有分钱给他们呢？有分啊，1000、2000、3000，1000很少吗？1000是等于现在当时的人一个人18年的工资，大概17到20年的工资。所以主人一给就给你18年的工资，叫你去投资，到底他是忍心的人吗？如果是2000年的，是35年的。那如果去到那个5000两的，是85年的工资啊，所以那个钱是很庞大的一笔钱，所以主人一点都不是忍心，他是先给了再看你有没有用。从这个点去判断1000两的这个人，他对主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充满不信任，对不对？充满那一个误会。充满那个距离的，所以他才产生害怕，害怕。最后神说什么？主人就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我既知道你没有种的地方，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到底是主人认同他的话吗？不是。主人说：如果我是这样的话，你就更应该小心。”连没有我都要收的话，何况我现在给你，你难道不应该向我交账吗？对，所以主人不是认同他，是顺着他的逻辑去回答他的话。最后29节、30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面，在哪里必哀哭切齿了。无用。到底一个人有用跟没有用，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我有没有在用。如果我有在用，你就会变成有用，而且越来越会用。如果我没有在用，我就会变成无用，而且越来越无用。因为越不做会越害怕，上台讲见证，怕不怕？有一点怕。关键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讲的太少了。继续讲，10分钟讲到，怕不怕？怕，因为讲的太少了。继续讲，继续讲。如果你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你都要站在讲台的话，你慢慢还怕不怕？你已经不会怕了，是不是？而且东西会累积的，每一个东西它都有一种累积的。除非我是不想东西的人，我愿意想。愿意听，愿意被调整，我会越来越熟练，好像最近我们叫学房模拟崇拜，就替同学来评那个奖章，评他们的一些东西。那关键，如果你是第一次评，你一定很紧张。评到第10次呢？评到第50次呢？所以恩赐本身很简单，它是在一种操练用的过程。第二大点是在恩赐上操练，第一点是在弹性上扩张，第二点是在恩赐上操练。14到30节，如果我在恩赐上我愿意用，我在侍奉上愿意用，我会不断成长。我好像去磨那个刀一样，越磨越锋利，对吧？这是一个重点。可是还有一个重点，那个重点是。关键是我的心如何想权柄。 恩赐是权柄给我的，侍奉机会是权柄给我的，我的心如何想权柄？前面那两个五千跟两千，他们曾称赞他是什么呢？忠心良善的仆人。他的良善跟忠心 是一起的。良善就是他怎么去想他的权柄，他欣赏肯定权柄给他的，所以他就很开心忠心去完成那个托付。那所以关键又是去的关系，又是去的关系。我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是会跟权柄互动的时候，你完全信任权柄的呢？应该不多，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大概有两个人是跟权柄完全信任。第一个已经死了，第二个还没出生。所以原来全部的人，应该说大部分的人是跟权柄互动是不容易的，都有我们里面的问题，都有我们里面的恐惧，有受伤，有蛮多的想法。所以耶稣在这边去讲，无论是聪明童女、愚拙童女也好，他的关系是 我到底有没有跟新郎建立关系，我是否信任新郎。第二个才干的比喻，同样的是我如何看权柄。那他不代表每一个权柄都是好的，他不代表每一个权柄都是好的。正正因为我们受到太多不好权柄的伤害，所以我们才会对权柄敬而远之，我以前对权柄都有一种观念的，加上一方面是成长，第二方面是我读的书，我读历史的，所以我对权柄有一种观念，就是伴君如伴虎，对不对？对啊。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变成我是忠臣，对不对？有一种不自觉的投射进去，都觉得哎，权柄越高，好像那个要去到越高越怎么样？高处不胜寒，对不对？那是有一些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有很多这些错误的观念在我们里面。我对权柄最好是不要说太多话，对啊。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所以我就不说了，是不是？那是我们里面蛮多这一些不对的概念，蛮多这些细节的概念，蛮多这些我们觉得蛮有道理的歪理，那它就会影响了我们跟权柄的互动。耶稣说我要打破这一些，因为谁是最高的权柄呢？是耶稣。如果我对地上权柄产生一种这样的距离，我跟天上的权柄的距离也一样。一个人不可能分裂的，我不可能是 对地上权柄因着受伤保持距离，我对天上权柄完全信任毫无保留，不可能。因为我们是蛮一致的，我们在犯错的事情上蛮一致的，我们在顾及的思维上蛮一致的，已经定了就永不回头，是不是？十字架在哪里？十字架在背后，世界在前头，永不回头。这是我们的观念很硬的东西，很难改的。对，所以耶稣在这边在挑战我们太多了，太多东西在挑战我们。有没有可能我基于对天上权柄的信任，我开始改变我对地上权柄的互动？因为人会失信，神永不失信。人会让我失望，可是整个教导是神给我的，如果教导是神给我的话，我守着，我受伤了，神会负责任，他会帮助我，我继续成长，继续单纯，继续用我受伤的片段去同理其他受伤的人，他就变成正面的医治。所以才干是一个恩赐，是一个服侍，背后事实上也是一种心态的调整。第三个，讲完这些之后，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很不容易理解的，表面上你会很开心，事实上你会不开心，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听起来你会很开心，对不对？ 如果你神说你的老板说你太忠心了，你做事情很尽责，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把更多工作加给你，你开不开心？对，对，所以是观念的问题。如果老板把更多工作加给我们，我们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苦读，这个世界没有别人吗？对不对？好，老板瞎了眼了吗？对吧？好，你的眼中为什么老是看着我不看别人？这是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他身边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值得信任，他只能够信任你。对啊，这个时候我们想的是要扩张我的生命，扩张我的承担能力，然后呢，你主动去跟你的权柄沟通，你承担去到哪里。有一次我跟季豪就问我这个问题，对啊，我就跟季豪分享，你老板给你太多东西，多到你承担不了，对不对？好，你过去跟老板说，说什么？谢谢你信任我，谢谢你把工作给我啊啊！我现在呢，时间上比较有两到三个东西在赶，如果我没办法同时做三个东西，老板，你觉得我的优先次序是先做哪一个？当你这样沟通，老板会不会更了解你？他信任你，可是他也不想去到一个地步，你承受不了，你跟他说再见。对啊，所以你拥抱他，接纳他，哈，来肯定他对你的欣赏，然后又告诉他你的能力、你的限制在哪里，然后请他给你建议，你可以先完成哪一个。所以你跟老板之间的互动就完全，他会产生一种很革命性的改变的。老板会看你这个人、这个员工的成熟程度，他会更欣赏你。哇，这个员工不是一只会说 no。他也不会只会说 yes， 他会说什么？他会说 but， 他会说 yes 之后呢 but， 我愿意，可是如果我有一个困难，请问我的优先次序是在哪里？这就是一种很越来越成熟的我跟权柄的互动。我们懂得这些原则，你会在职场大大蒙福的。你会让得着老板的心，因为你信任他，你没有骂他，你信任到把你的软弱困难都告诉他，我做不了那么多，可是你又愿意承担。哇，老板一定觉得几乎要向你叩头了，对不对？这是职场里面蛮重要的一些观念。第二大段讲这个，第三段我要在哪里成长呢？第三段讲到绵羊跟山羊，绵羊跟山羊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分别点在哪里呢？耶稣说了六种状况，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我做客旅 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六个状况，那绵羊是对于这六种状况是有关心、有付出；山羊呢，是对于这六种状况视若不见，完全忽略那个需要。那两种人都说：“耶稣，你什么时候我见过你这一个呢？”耶稣就把它具体应用到哪里呢？四十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耶稣具体把整个信仰放在一个彼此的关系，前面两个点都是跟上面的关系，跟权柄的关系，聪明跟不聪明的童女，他是跟上面的关系，也没有信任，也没有甘心乐意接受这个任务，也没有接受弹性改变。那第二个是讲到那个不同的才干的人，他是否信任权柄给他的这一些才干，给他这些服事的机会，给他这些恩赐，那是对上的关系。那这里呢是打横的关系。蛮多人，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呢？做事情。 我们会边做事情边关心身边的人的不多，通常关心身边的人的就比较不做事情，很容易两种选一种，要不然就是关系导向一起看关系，要不然就是事工导向一起看工作。那耶稣在讲完前面那两种都是用一个工作的一个架构里面去处理的，童女有一个工作迎接新郎，对不对？然后呢，那一个才干的比喻里面是有一个工作他要用他的才干，耶稣没有拒绝工作，没有拒绝事工，可是耶稣说事工跟关系的平衡，关系很重要。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我可以为了关系先把事情放下一点吗？在母堂常常有一个状况是已经很忙很忙很紧急要预备很多事情的时候，还是有人去找你去谈一些事情。那最常去找的是谁呢？找贴心牧师啊，会敲门，敲一敲门，先知可以找你一下吗？你一看那些敲门的人的脸就知道，你说不可以，他应该就倒闭了。他应该是生命蛮艰难的状态，才敲门，可以找你一下吗？可是当时先知手头有工作要预备吗？他可能还在预备讲章，他可能还在忙一些事情，他不能够对那个敲门的人说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他要扩放开拓自己的生命去思想，原来我旁边这个人有需要。当有需要的时候，我的救火程度有没有立刻先去救他呢？对啊，那这是耶稣在这边讲的这个生命对人的爱，在爱这个事情上的成长，在爱心上成长。所以如何预备自己呢？这一章经文讲的三个蛮重要的预备自己，不要停留在耶稣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时间点也许重要，可是又不是最重要。我如何预备耶稣再回来才是最重要。我第一个要预备是我生命上要弹性，我要可以被扩张，预备他回来，这是一个对权柄的信任。我第二个要做是我在恩赐在侍奉上要不断操练我自己，预备耶稣再回来。事实上操练好不好玩？蛮好玩的。好，先知祷告操练好不好玩？好玩的。我们常常想用不同的方法去玩一下。好，有时候就是在这边一列排开大家出来嘛，那有时候很简单啊，有时候就上次我们就玩，有一次一远牧师带我们的嘛，对不对？好，你就背对那个人出来，那个人是谁你脸都没有看到，你就开始为他发预言了，对，发完边发边流汗，对不对？有时候呢，我们在小组里面也会这样玩的，小组里面围圈内圈外圈哈，也可以这样玩的。内圈呢就往里面看，外圈呢就开启转到停，然后你都不知道后面是谁，你就开启为他祷告，对，那也很好玩呢、啊。所以要把一个恩赐的运用放在一个哪里？放在一个对神的信任，享受那个恩赐的运用，不是一个工作，不要把它看成工作，那是神让我生命长的一个过程。我就可以从一千两变成两千两，我可以从两千变成五千，生命就在那个玩的过程里面一级扩张一级扩张，然后你越扩张你可以帮的人越多了，是不是？很多人就会因为你生命的成长，你的恩赐就成为他的祝福， 那多好，我们自己又可以成长，别人也可以得祝福。第三个是原来整个跟权柄的关系带动是要跟人的关系，它是具体跟神关系的具体落实具体表现，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他们有不同的需要，有一些坐牢了，可能他生命是被囚禁的，是在黑暗的监牢里面的，对吧？渴了，可能生命里面他们有很多的渴慕饥渴，或是说一些问题一些困难，这个都可以很细的去想，这六个方面分别代表什么，可能都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简单来说，我觉得读 读到这一章，它就是我们迎接君王再来蛮重要的心态，调整关系，调整关系，然后扩张声量。这种调整不是因为我是在一个健康的过程成长，这种调整是因为我信得过神，我信得过神就值得我去调整整个价值观，整个互动。这种调整会带来事实上它会带来对职场转化的很大的恩膏，因为我懂得从神那边调整，我就懂得跟地上权柄相处，它会带来一种很大的翻转。我们说要翻转职场，我们要改变七三，转化七三，不能够只用口号，不能够只用祷告，也必须祷告之后生命一个改变，带着一个新的价值观跟互动进去，我才能够真正转化职场。否则我祷告在这边很圣洁，回到公司骂我的老板，抵挡他，每一期都说你这个什么差劲的老板，那我怎么去转化职场啊？是不是？所以这边我觉得神要告诉我们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改变自己，信任我们的权柄，信任耶稣，我们的生命一定大有盼望迎接耶稣的再回来。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